Don China Special Disciple Training 30 Minutes in Mandarin Program Number
11
学习基督的榜样以生命造就生命
中国晨曦特备节目门徒训练讲座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叶明道欢迎你收听今天我们中国晨曦的特别节目门徒训练讲座这个讲座是由苏牧师为你主讲的一共有12课今天已经是第11讲了今天的讲题是门徒的苦难观好现在我就把时间交给苏牧师了
各位好我们相信在活在这个世界上常常有各种不同的苦难压力压在我们的身上特别在我们的信仰不受到重视不受到尊重甚至有时候要受到逼迫的时候我们更加的感觉到人活在世上很多的时候有苦难尽管苏格拉底曾经讲过苦难是磨练人品格的最高学府但是普遍一般的人呢、都不喜欢受痛苦受过苦难的人有各种不同的反应有些人受完苦难以后变得斗志尽失意志消沉开始逃避在精神上心理上也是有很大的缺陷但是也有些的人呢变得更加的成熟更加的有能力更加的有信心更晓得去感恩我记得本身很大的感触的这是因为前也看见自己的母亲呢在这个土改的时候因为受到一些的苦难被斗以致到他自杀死掉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也是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感叹为什么今天有一些的人在受到这些的苦难以后要自杀要自我来的毁灭但另外一方面我也看见无数的人呢苦难越多他们就越是强壮他们就越是成熟他们就越是爱主他们就越是有果效越是有能力来的侍奉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到底那个关键在哪里呢有人讲过在这个世界上有三类的人第一类的人就是为痛而苦的人一段的时间还没有来到苦难还没有到他们已经苦了痛还没有到他们已经苦了还没有残已经废了那很多的人就是这样子举一个例子吧我记得有一对的夫妇啊，他们生了一个孩子因为他那个女儿生了下来的时候就发现那个鼻子比较扁比较平啊结果在那个时候开始那个孩子刚刚出来只是两个月的时间他们就感觉到非常的担心他们担心什么呢他们担心这个孩子将来啊不能够嫁出去我们说这个就是为痛而苦为残而废的人生因为孩子刚刚生下来他们已经忧虑他将来不能够结婚了你说这个是不是这个为痛而苦呢那第二种的人呢就是痛之苦残而废换句话说这些人是看环境做人的要是一帆风顺的时候他们的感觉呢非常的快乐环境不好的时候他们的感觉到无法应付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第三类的人啊，这些人呢是痛而不苦啊，残而不废的换句话说这些的人呢有任何的苦难来到的时候他们就认定这是神试炼他们的机会磨练他们建立他们的机会各位有一段的圣经给我们有很大的一个提醒很大的帮助这个诗篇119篇诗篇119篇71节诗人说我受苦原是与我有益因为叫我深明耶和华的律法为什么对他有益呢因为诗人说唯有这样子他能够越来越明白神的旨意越来越能够跟神的关系密切越来越能够跟神有更好的一个团结的生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为什么诗人能够这样做我的母亲为什么那个时候他不能够这样做为什么今天很多的弟兄姐妹神的仆人在受到逼迫的时候反而能够感谢主赞美主反而很多人受到一点点的逼迫他们就离开了主 关键何在呢？我们今天就来看看约伯记跟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所带给我们的那个秘诀。首先我们来看看约伯，约伯记的第一章，他告诉我们约伯这个人呢，他是一个义人，行事为人非常的正直，是因为这个缘故神也是称他为义的。但是很可惜，虽然他是个好人，虽然他是个义人，虽然他在各地都有好的名声，但是他也是同样的受到很大的试炼，天灾人祸接二连三发生在他的身上。因为这个缘故，他所有的财产没有了，他所有的房子没有了，他所有的孩子们都死掉了，不光是他的孩子，他的财产什么都没有了，甚至连他自己个人的身体也从头顶一直到脚能够长满了大毒疮。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的毒疮是什么呢？我相信这个毒疮啊，因为在当时希伯来人的当中并没有这个癌症这个字，有可能这些毒疮都是那些癌症，也不一定，从头到尾都有。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的房子被烧掉，你的孩子们都在房子里面被烧死，你的爱人会离开你？当你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的感觉会怎么样呢？你的感受会怎么样呢？你有没有勇气继续来的活下去？你能不能够更加积极的面对你的明天呢？我们看见约伯一直到底，他没有逃避。他虽然有曾经埋怨过自己的生日，他虽然有时候埋怨过为什么这些的人都误解我，但是我们看见最后他是喜剧收场的。特别当我们来看见最后一章的约伯记，在那个地方告诉我们的，约伯又活了140年啊，他又活了140年。换句话说，他得到这一切的灾难了以后，他还活了140年，得见他的儿孙直到四代，这样约伯年纪老迈，一日子满足而死啊，他是日子满足了才离开的。他并不是逃避的，他并不是自杀死掉的，他乃是很积极的继续活下去的。到底他的秘诀在哪里呢？按照圣经所说的第一个秘诀，第一章21节，约伯这样来的告诉我们，他说，我次生出于母胎，也必次生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各位弟兄姐妹，他认定了一样事情，你知道他在失去他一切的财产的时候并没有哀痛欲绝，他认定是什么呢？人活在这个世上，我们只有借用权，我们没有真正的拥有权，一切的东西都是神托我们来的管理的，我们是个管家而已，我们是赐身而来也要赐身而去。因为这个缘故，人越是固执他在地上所拥有的，他就会越是痛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对我们的财产的态度，我们对钱财的态度，是否采取一种很固执的态度，这是我的，非要不可的，是一种这种态度呢？我绝对相信，要是你跟我有这种的态度的时候，肯定在我们失去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哀痛欲绝。实际上我们在地上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有把握能够拥有到永远的。香港有一个商人，他在6-7年前开始做一些玩具的生意，他就去到国内去投资，在深圳开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那个玩具厂。因为这个缘故，在短短5年内他赚了好多亿的钱，我相信他最少赚了8亿到12亿那么多的钱。但是很可惜，在去年一场的大火，他把他一生的理想完全的幻灭了。有个的朋友跟他是非常熟的，有一次在查经的时间，他就跟我讲到这个例子。他说现在他被拘留，有可能被判刑，不光是要判刑啊，而且他的赔偿呢不知道赔偿多少，他现在简直已经好像是倾家荡产一样。他们非常痛苦，他的太太很痛苦，他们一家人都是非常痛苦。为什么？因为他们看这个钱 看他们面子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事情他们完全没面子了，因为全世界的人都好像知道这个事情。不光如此，好像在同时间泰国另外一间的玩具厂也是发生大火，也是属于他们所管理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在世上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我们是有把握拥有到永远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认定人次身而来也要次身而去，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身外物，不要太固执。第二，约伯能够那么自然的泰然处之啊，这是因为他认定了一样很重要的事情。约伯记23章第10节，我们看见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些什么东西呢？那首先在第9节，他告诉我们说，他就是耶和华在左边行事，我却不能看见，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够见他。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各位弟兄姐妹，约伯认定神给苦难给他，这是要试炼他，试炼的目的就是叫他能够成长，好像金金一样，把我们身上一切的渣滓能够把它排除，把它除掉。苦难是叫我们能够越练越成熟，越练越精，越练越好的。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你成长的最快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是顺境的时间呢，还是逆境的时候呢？我绝对相信绝大部分人的经历都是告诉我们，成长的最快叫我们更加成熟的时间，就是当我们遇见逆境的时候，遇见苦难的时候，是不是？跟着第三，约伯记42章第5节，约伯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各位弟兄姐妹，原来苦难是叫我们更加能够经历到神，我们越是经历神，我们就越是有信心，我们就越是在品格的上面能够完全，经历越多我们就越是成熟。因为这个缘故，苦难间接叫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更加的密切。有没有想过你在什么时候感觉到更需要神呢？你在什么时候跟神的关系特别好呢？在什么时候你的祷告特别恳切呢？是在顺境的时间呢，还是逆境的时候？是你遇见苦难的时候呢，还是一帆风顺的时候呢？我绝对相信绝大部分的人呢，都是在苦难当中，在逆境的时候，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们跟神的关系是特别好，祷告特别恳切，而且他们倚靠神的心也是特别好的。因为这个缘故，苦难间接叫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更加的好。第四，约伯也是认定了一样很重要的事情，这样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一切苦难，甚至是在我们离开世界的以后，我们只有移民，只有搬家，我们绝对没有死亡的。那我们看看约伯记第10节，约伯为他的朋友祷告，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我们必须要留意所有的加倍，他说所有的加倍，后面很多都是加倍。举个例子吧，他以前有7000个羊，现在他有14000羊，从前有3000骆驼，现在有6000骆驼，从前有500对牛，现在1000对牛，从前有500个母驴，现在1000母驴。一切的物质都是加倍的给了他了，但他的儿女呢？13节，他也有7个儿子3个女儿。我们看见他以前呢，在灾难以前，他也是有7个儿子3个女儿，但是圣经记载，耶和华加倍给了他以后呢，他只是还是有7个儿子3个女儿。为什么呢？是不是神撒谎呢？有没有记载错误呢？很多的人就说啊，在这个地方好像错了，耶和华没有加倍嘛，还是7个儿子3个女�儿，加起来都是10个吧。有些人说啊，全地的当中找不到他们那么美貌，因为他这个值比较好，所以加倍了。那其实这个都是错误的。真正的解经，我们还是同意神还是加倍的已经给了他了，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没有加倍给他儿女呢？ 我相信其他的动物，其他的牲畜，一切都是加倍的给他，因为以前的牲畜死了以后呢，已经没有了。但是在他的孩子们离开这个世界了以后，他们并不是没有了，他们并不是死掉了，他们呢是在天上。所以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在天上，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在地上，加起来就是十四个儿子六个女儿，都是加倍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神给我们要明白的。要是我们能够留意到，我们把我们的孩子们带到神的里面，纵使有一天他们要离开我们，先我们而去，所谓白头送黑头，在那种的痛苦的情形下，我相信我们还是充满着盼望，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并不是死掉，他们乃是先移民，他们乃是先搬家，他们搬到神那里去，总有一天我们会再会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约伯记就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的秘诀，当我们失，因为失这是我们最痛苦的，当我们失去的时间，但是我们并不需要为到这个失去感觉到哀痛欲绝。那跟着下来呢，我们就跟各位来的分享一个属灵的伟人呢，这个人就是保罗。保罗也是一个很清楚的痛而不苦的人生，而且他把这个秘诀也留给我们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留意来的看看他的秘诀是什么吧。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十节，我们现在来的读读这个圣经。愿颂赞归于我们这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是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要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的安慰呢，也是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些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乃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了极大的死亡，现在还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来的救我们。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段的圣经当中，苦难、患难、苦楚这个字先后出现了六次那么多，间接出现更多。所以在这个地方主要是讲到关于怎么样可以有一个痛而不苦的人生。但是保罗在讲这个经文的时间，他绝对不是好像一般的人所说的，因为我们当时我们也知道保罗是受苦难最多的一个门徒，他被打打了很多次，坐牢坐了很久，也是多次的被侮辱，多次的受难，多次要没有的吃，多次没有的喘，而且常常要为了教会内的那个被重伤，被背后批评，各种不同的假弟兄的苦等等，多得不得了。我们可以说他的一生都是苦难的一生，但是保罗并不是为了他的一生埋怨怨天尤人，我们反而看见他一切都是献上感谢，充满着赞美。特别是第三节一开始，他就是讲到赞美的话，颂赞的话。他说愿赞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是各样安慰的神。他经历到的神是能够赐人安慰的，他是发慈悲的。慈悲这个字就是不值得他饶恕的他也饶恕了，不应当给的恩他也给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经历的神是一个不应当给的恩他也给我们，不值得他饶恕的他也饶恕我们，是个真正安慰我们的神来的。现在我们就来的看看有什么东西，有什么秘诀令到保罗有这样的一个苦难观呢？我们现在就来的看看了。第一，保罗认定 受苦对他个人有益。那首先我们来看看受苦为什么对我们个人有益呢？第四跟第五节非常清楚，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第五节，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他说啊，越多受苦，我们就越多得到基督的安慰。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否你个人的经历呢？受苦是叫我们特别能够经历到神的安慰，与神特别接近，对神感受的特别真。另外一方面，受苦其实啊，也是令到很多的人感觉到有需要，要归向神。我们对着一个一帆风顺的人传福音，可能觉得很困难。但是当你对着一个经历很多的苦难的人，向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就特别有一种共鸣，他比较容易接受主。想想看吧，你是在什么时候信主的呢？是在逆境的时候呢？还是顺境的时候呢？是在你空虚的时候呢？还是在你感觉到非常满足的时候呢？是在你各种都是一帆风顺的，还是遭遇各种不同的苦难逼迫的时候呢？我觉得相信逆境、失败境苦难是叫一个人信主特别容易，因为那个时候他的感觉的需要特别强。所以保罗也是在这个地方他说啊，我们多受苦难也能够从神多得安慰。第二方面，我们什么时候成长的最快呢？逆境的时候还是顺境的时候呢？我绝对的相信是在我们逆境的时间，是在我们遭遇苦难的时间，我们特别成长的快。苏格拉底他个人的经历混合了他的理论，他讲了一句的话，他说什么呢？苦难是磨练人品格的最高学苦。亲爱的弟兄姐妹，苦难叫我们更加能够与那些受苦的人认同，苦难叫我们更加有效的来的认识到人生，苦难叫我们对神的话有特别不同的感受。以前读圣经可能是来到这个地方好像是左耳入右耳出，我们完全没有一种的感受的。但当我们经历过苦难的时间，我们就能够真真正正的体验到里边不是一些的字句，乃是生命。你有没有这种的感受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受苦对我们个人有益。我记得有一个的患了癌症的弟兄，他在那个患那个鼻咽癌的时候，我就看见他整个人呢改变了。以前他是非常自我的，什么都是为了自己那个着想。结果他在患了鼻咽癌的时候，他就还开始对这个信仰有特别的兴趣。我们在那个时间就向他传福音。其实这个弟兄就是我的内弟。我向他传福音的时间，他说：“我以前说我愿意信，其实我是敷衍你而已。其实我的心里面是完全没有一种意思要信。但是，当我患了这个癌症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死亡跟我非常的接近。结果就在那个时间，他信走了。结果他信了以后，我就看见他有很大的改变。这个改变，就更加的懂得依靠主，祷告更加的恳切，每一天都祷告三次。”不光是如此，他开始听很多的录音带，看圣经，看书。我看见他实在的成长。不光如此，他也开始向一些患了癌症的人呢来去传福音，来劝他们祷告，以致让他们的心情比较好一点。所以很明显，祷告叫我们能够亲近神。到什么时候我们的祷告特别恳切呢？就是在我们在逆境当中、苦难当中的时候。跟着下来，保罗也是告诉我们，受苦不光是对我们自己个人有益，受苦也是对别人有益。为什么呢？他说啊，我们在一切的苦难中，他就安慰我们。第四节，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了遭各样患难的人。然后第六节，我们受患难呢，是为了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了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受的那些苦楚、苦难，叫我们能够真正体验到他们的需要。 以致让我们能够认同他们的感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记得有一次啊，有位的患了那个肝炎的弟兄进了医院。那进的时候，我在去探他。我在探他的时候，他说：“牧师，为什么？为什么我侍奉主反而得到这个病？”在那个时候，我就告诉他说：“我也不晓得，因为他是刚刚完了在这个教会的当中服侍的一般的青少年教导他们那个暑期圣经但是结果他请了两个礼拜的假，完了以后反而是病了，进了医院，不能够上班。他的心就非常的苦闷。结果在那个时候，我在祷告的当中，我就求主，主啊，你回答他，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人可以回答他，你自己回答他吧。结果两天后，我再去探他。这个的弟兄本来在进医院的时间呢，整个人的这个皮肤啊都已经黄了，吃什么就吐什么，非常的辛苦。两天后，我看他的整个人改变了，非常的乐观，充满着笑容。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哎，我想通了，神回答了我了。”我就问他神怎么样回答他，原来他住院第二天，有一位的朋友向他传福音，派单张的时候就劝他信主，结果他就告诉他说：“啊，我都是信的。”那个人就说：“啊，你都是信的啊，我还以为你还没有信。”原来他看见他愁眉苦脸呢，他还以为他没有信主，结果他就跟他分享：“哎，你为什么都是穿着这个医院的那个服装啊？你也是病人啊？”那个弟兄说：“对呀，我也是病人。”你患了什么病？那个人说：“我患了肝癌，医生说我可能只有一个月的命。”哇，这位的弟兄非常的惭愧，这个人只有一个月的生命，但是他还是继续不断的传福音，他感觉到非常的惭愧。结果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向神认罪，他就告诉神说：“神啊，我实在有愧于你，求你帮助我，饶恕我。”结果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人生改变了，他就开始乐于与隔壁的一些的病人传福音，分享他们的见证。神很多的时候是透过一些更大苦难的人去安慰其他受苦的人。所以弟兄们，当你们接受了这个苦难的时候，你要认定这个可能是神给你的恩赐，要你用这个恩赐来的安慰更多其他的人，你必须要好好来的使用这个恩赐。第三的方面，受苦不光是对别人有益，也借着我们的苦难，我们更加成熟有效地帮助其他的人。受苦甚至对整个教会有益。十一节，你们以祈祷来的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各位弟兄姐妹，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苦难能够叫弟兄姐妹更加恳切的有祷告，有爱心，能够奉献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求没有苦难，不求一帆风顺，我们要求的就是求神给我们有能力能够过一个痛而不苦、馋而不废的人生。我愿意保罗的秘诀、约伯的秘诀也能够成为你的秘诀。愿神祝福你们。
谢谢苏牧师今天的讲解。如果弟兄姊妹你想得到他的讲章大纲的话，赶快来信索取了。记住，来信的时候一定要写清楚我们电台的通信地址，然后写上我叶明道收。信里头你一定要注明要的是中国晨曦的门徒训练资料。好，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